Show, Ask Me Anything.
收听新一期的翻店问答，让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用的配乐就是我们做伯格曼那期电影用的配乐啊，因为里面有好多相通的地方，所以用了一样的配乐。而且这个问题呢和上一个问题还有点关系，我们先来念念这个问题啊。那从标题大家应该知道，这个问题是和这个人与人关系的脆弱性有关的。这个同学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他曾经在一个，或者说我简单来说吧，他曾经向别人发问，他问说如何抵抗啊人与外界联系的脆弱性，例如人的三观不稳定，天性里面易受冲击，无法专一，情感不坚定等等。他呢收到了很多别人的回答，别人给他说坚强一点啊，充实自己啊，降低期望啊。他觉得呢他们都没有理解他的问题，或者他们的回答呢没有跟他想的东西搭上边。所以他用网恋举例啊，他说网恋里面呢两个真正产生心灵碰撞感情依赖的人，在没有见面之前他们的感情也许很深，但见面之后呢就因为对方的长相啊跟想象不符，在看到对方这个样子的时候呢，心中原本很深的感情就会崩掉。这个瞬间呢就是他说这个人与人感情的脆弱。他说以貌取人呢就是他说的天性里面容易受到冲击的负面特质。然后他就说呢，在这个例子里面可能人们会建议啊要健身打扮啊，降低心理预期啊，但他认为呢这些都是通过这个强化这些弱点啊来弱化这个脆弱，而不是对这个脆弱本身。他就认为呢不管我们怎么去避免啊，如何提高自身的修养啊，这些脆弱都普遍存在，似乎圣人也无法化解，所以就变得非常非常困难。他也认为呢这个同样的脆弱在亲情友情中的存在，它与人与外界交互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包括社交啊工作中也存在。因此呢他的问题啊就是说人在这种脆弱面前是不是都是无力的。他认为有些人呢就干脆不抵抗，假装潇洒，转身就说那种我不在乎的姿态，因此呢他就非常沮丧，就说人该如何面对这种与他人交往中的这种脆弱性。好，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当然很重要，比较难回答。与上个问题的关系呢，是上个问题我们探讨了关于婚姻制度似乎会必然消失的问题啊。这个为什么会探讨婚姻制度为什么会消失呢？当然是因为婚姻制度不好嘛，当然是因为婚姻这种人际关系很难再受到这种，就或者男性和女性或者伴侣这样的关系啊，很难再受到婚姻制度的巩固了。我们一般不会去谈一个好的制度会不会消失啊，比如说今天很少有人探讨这个股票市场会不会消失的问题啊。但是婚姻制度为什么这么不好呢？当然就是这个婚姻制度所支撑的人际关系形式非常脆弱了，就即使是这个婚姻登记制度本身呢也无法维持这样脆弱的人际关系了。因此呢就与这个同学的发问发生了关联，所以还蛮巧的，这两个问题前后还有点这个联系关系啊。这不是我故意去保持这个前后的关联性的，我就是按照这个就是大家给我发邮件的列表在回答，他们也不是一个人问的问题。好，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啊。首先呢这个婚姻中有各式各样的问题，除了忠贞之外也还有很多问题，就导致这个婚姻解体或者婚姻或者亲密关系啊，忠贞当然是一个，但是呢比起忠贞相比啊，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或者说呢这个问题就是忠贞的原因，发生忠贞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跟这个同学说的很相关，就这个人际关系的脆弱性，它在亲情友情中同样存在。但是这种所谓的脆弱性千头万绪，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尤其从这个发问者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往下分析。比如说啊，他提到这个人的三观不稳定，也就是说他用网恋的例子啊，产生了心灵碰撞感情依赖，没见面之前情感很深， 就这个东西的瓦解的问题是什么。因此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从人与人的差异，或者人与人对于感情理解的差异这个角度来看，就任何关系啊，尤其是同龄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父母对子女的关系很多时候是单向给予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有很强的交易交换特征，不能用交易这个词，交换特征，因为交易主要是指以金钱为媒介。我们今天就说这个友情、亲情、爱情，就这种不以金钱交易为特征的，主要在同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呢，都会有一些交换或者说相似性的特征，比如说彼此交换关心，你关心我，我关心你，对吧？交换某种兴趣和关注点，不管是这个朋友还是亲密关系，现在很多人呢都愿意找到有这个同样兴趣和关注点的，交换对某种事情的爱憎，朋友和亲密关系都会有，交换某种陪伴，对吧？不管是朋友之间的玩伴，还是亲密关系会结成更紧密的生活上的伙伴，这本身都具有一定的交换特征。你看啊，一旦有交换特征呢，就说明有共同点，比如说交换关心，那你关心我，我关心你啊，这是有共同性的。交换兴趣和关注点，比如两个人都很喜欢电影，比如都喜欢某种类型的电影，或者都喜欢某种度过周末的休闲方式，这是有共同点的，爱憎啊 companion 都有。所以说因为存在这种综合性的交换，因此呢对交换本身啊基本对等当然是有心理期待的。就比如亲密关系的友情之中，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差不多，比如友情朋友请吃饭，一般人啊都在维持着这个平等，这次你请我，下次我请你啊，等等等等的。那亲密关系里面的你关心我，我关心你，各种方式都存在这种比较对等的交换关系。这里说交换啊，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坏事来看待，这种交换或者说某种共通啊是很重要的。因此当他说人跟人之间关系的脆弱性，他有朋友告诉他要降低心理预期，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这个交换来看待，意思呢就是说要降低这种人跟人之间存在这种共通性，存在这种交换的心理预期，不要期待有一个对等的甚至是占便宜的交换。话这么说啊很困难，因为这么说我一个人过好不好，干嘛非跟别人一起，对吧？这就很麻烦。所以说呢，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差异的问题，我们慢慢从这个引到为什么关系脆弱啊。也就是说呢，今天啊这个人跟人关系的脆弱性来源于对于处理这种交换中的差异总是很困难。在关系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差异总是比较小的，比如两个人聊天感觉三观特别契合，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很相像，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差异。那在两个人互相追求或者感情刚开始，那个感情新鲜劲在的时候呢，你最关心我，我最关心你，一打电话四五个小时，在这个时候呢差异也比较小。包括试着一起生活的时候呢，哎，发现生活习惯吃也能吃到一块去，方方面面都很相似，这个时候呢差异比较小。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呢？我们管这个叫 match。 这个 match 呢有深有浅，就浅到比如说在这种 dating app 上，然后双方看对眼了，觉得哎你我觉得你长，因为这个 dating app 都是以这个视觉驱动的，我觉得你长得也行，你觉得我长得也行，就互相会 match。 match 呢就是双方达到一种共通性的状态，差异比较小，所以不管是对于外貌啊，对于三观啊，对于生活形式啊，对于追求啊，对于兴趣点啊，对于爱憎啊，等等等等啊，就一段感情能开始啊，总是这方面的差异相对来讲比较小。那么首先呢我就要说啊，这种 match 非常的虚弱，这个其实我不用多说大家都懂了，但我试着再往前推一步，为什么这么虚弱，我管这个呢叫浪漫主义式的 match。 这种浪漫主义式 match 非常虚弱，为什么它是一种浪漫主义式的 match 呢？因为我们抛开亲密关系不谈，这个呢一个单身的人啊，在他的生活中也有啊，他也有他自己的三观，有他的兴趣爱好，有关注点，有爱憎，有他的一些休闲的形式，有他关心的问题，这个本来啊就是一个人独立的与世界产生这种片段性的接触。为什么说是浪漫主义式的呢？也就是说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种通过判断爱憎与品味直达内心状态，而且认为这种判断爱憎与品味恰恰是一个人内所谓向内探究啊 内在非常重要的一些品质，所以我们才认为谈恋爱的时候这些东西相似很重要嘛。比如说兴趣、电影、音乐的品味、品牌、穿着的品味、消费习惯、对于政治问题的看法、休闲消费的偏好，对吧？因此所谓今天很多亲密关系的 match 呢，就是通过这种浪漫主义式的中介所形成的两个人的 match 与彼此的兴趣。而它的脆弱性呢，就代表这样的 match 啊，很快那个差异就会显现，那个差异几乎必定显现。因为比如说啊，这个言语三观，这个同学也说，这个可能为什么人的三观这么容易不稳定呢？原因啊，就是我认为这种言语上的三观本来就不是不稳定，本来就不代表什么，对吧？比如这个同学说产生了这种心灵触碰、感情依赖，他们心中的感情很深。我就认为啊，通过网上的一些交流啊，这个感情深不到哪儿去。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不管是造句的方法和对于语言的理解，如果你对对方有青睐啊，你是很容易把对方的话理解成三观契合的。但是进入实际的生活爱憎，细节到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呢，你就会发现三观并不契合，尤其是在具体生活抉择之上。对，因此呢，有没有三观这个事儿本身都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这种言语上的三观一致落实到真实生活中，差异当然会浮现，正是因为造句本身的多义性和言谈的轻易的特点，这种东西的契合本来就不能够保证持续在生活中一定契合。所以说这种言语三观和兴趣的 match 落实在生活中啊，差异很多。第二，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人在追求的阶段或者感情的早期，双方总是非常的体现出共通的对对方的兴趣和关切。那这种关切的交换呢，当然无法持续，对吧？这种关切的交换呢，随着这个生活的延续啊，双方总是会呈现出我认为两个人对对方的关注度是很难保持完全一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就说啊，只要一个人足够自私，在他的主观上肯定他对别人比别人对他好，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能知道人与人之间算计的一种特征，当他开始算计与他人对等的时候，他一定高估自己对对方的好，低估自己对对方的伤害。反过来在对方身上呢，他会低估对方对自己的好，高估对方对自己的伤害。而人在情感算计中已经有这样的特征，所以一旦你开始算计这个东西呢，这个追求阶段一过啊，这种双方高密度的互相关注一过，这个差异一下子就出现了，对吧？这个差异是必然出现的。第三呢，在消费社会呢，一个人的兴趣呢也是会快速流动的，他会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在这个流动之中呢，过去基于这些兴趣的 match 也会出现差异。第四是今天这个社会非常特殊的一点啊，就是网络，整个网络舆论环境就是在塑造这个意识形态的强对立，性别之间的对立，政治立场的对立，包括追星这个事情。因此啊，当这些东西出现在生活中，它可能本是一个小事，但是在人的主观感受上会觉得差异非常明显。比如说不管是一个男性了解这些女性，或者比如说这个男女之间吧，他们对于这个性别权利问题的认识有差异，本来原来这个差异就是小差异就 OK， 但是在今天这个女权主义者认为不关注女权的男性就是什么什么样，男性认为关注女权主义者的女性就是田园女权，在这个对立的基础之上，这个小差异就会变成一个根本对立，对吧？比如说人嘛，年轻时候都会追星，但今天在网上导致这个粉丝圈子和非粉丝圈子高度对立的情况之下，一个男生只要发现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喜欢的女生追星，这个简单差异就会被高度的浓缩和推进，变成一个强的对立啊。这个去虎扑豆瓣上看啊，相关的例子不要太多，豆瓣俄组和虎扑步行街就能看到站在男生视角和女生视角这种对立是如何在网络的意识形态塑造之下形成的。所以啊，上面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说了言谈的三观和兴趣的 match 在真实生活中很脆弱了。第二，追求阶段的关注度一旦散去，两个人一开始算计啊，这个差异就变得很大。第三，消费社会的兴趣快速流动，差异很快出现。第四，网络塑造这个意识形态的强对立，在生活中一旦出现了一个小的差异啊，也会变成一个大的对立。 所以这部分的结论呢，我们就说啊，这种浪漫主义式的 match， 兴趣啊、三观啊、电影音乐品味啊、政治问题看法啊、休闲消费形式啊，就今天我们的亲密关系，包括我们的很多友谊关系啊，如果是靠这种方式 match 到一起，在实际交往过程中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差异。哦，这是推进的一小步啊。到这儿我根本还没有开始说脆弱性，可能很多人听到这就会觉得，哦，那这么看起来啊，这个亲密关系是真脆弱。不是，这个只是脆弱性的一个前提条件，真正的脆弱性呢其实不在这儿。我真正想说的是啊，你看我们产生差异了啊，真正的脆弱性在于我们如何处理差异这么一个问题。就真正的脆弱性在于，在今天的人与人关系之中，我们没有处理差异的能力。你想啊，过去的包办婚姻啊，结婚当天才见面，先结婚后恋爱，他们俩之间没有差异吗？他们差异更大，就这样的人际关系啊，那个差异真是大的没边了。所以说处理差异不是今天的人与人关系的专利和专属，在过去的人与人关系之中，他们没有这么多的选择权，也在真正步入一段稳定的关系之前，绝对没有今天人这么长的时间，这么长的各种方式，没有微信这样的软件，没有这么多社会话题来供你们之间来找相似。所以说这个 match 的问题啊，今天的人一定是有机会找到所谓更 match 的对象的。所以说这个有差异不是感情脆弱的原因，过去的感情差异更大，因此感情脆弱的根本啊，在于我们没有处理差异的能力。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力处理差异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部分才开始很重要啊，这是我们需要克服以便能够解决感情脆弱问题的。没关系啊，这一部分我来列举的问题你都认为无法克服，当然光这么说确实无法克服，是怎么克服我得放到下一部分才能说。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就先来听一听今天的人为什么面对差异这么害怕，这么容易放弃，这么无法处理。第一个当然是今天的高，我们对于 match 的极端强调，这个 match 里面其实就有一个期待，我们认为只要 match 了就可以解决差异，对吧？因此我们说为什么要这个找的时候不要这个谈恋爱不要心急啊，找一个真正合适的人。这个真正合适的人确实包含着一些很强的期待，就是差异会比较小。因此啊，当你费尽心力 match， 尤其是你说服自己要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兴趣已经在心里面证明了很多次，这次是真的 match， 这次真的非常 match， 但一旦 match 还差异，你就很失望。差异的发生呢，就会导致失望的情绪非常强。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基础点，就是我们对于差异的出现本身就缺乏准备，我们就以为啊，只要 match 了就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了差异。好，这是个小问题啊，但这个问题如果要克服也很好。第二个问题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或者第二个问题呢，是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根本。这点呢跟平民社会高度相关。平民社会啊，内涵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就是说在今天不管是友情甚至亲情，比如说父母跟子女啊，今天我们非常强调要平等的沟通，老师跟学生呢要平等的沟通，这些都平等沟通了，那同龄人相处在一起那更要平等沟通，就一段关系之内呢，两个人应该完全平等。这个完全平等呢，就人和人之间啊，应该没有支配关系，一个良好的亲密关系之中没有支配。好，我为什么会说这个是我们无法处理差异的问题呢？大家来看啊，如果我们假设啊，一段关系两个人会完全平等，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支配，当然你听到支配这个词可能会很生气啊，你可能很不舒服，但这个支配不是你想象的就老板 bully 你或者那种压迫式的支配啊，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这个支配，那为什么非要用这个词位一会儿再说，当然我们先把这个词说的可怕一点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假设啊，这个人跟人之间就是要没有任何支配关系，他们之间要绝对的平等，它会产生很多结果。第一啊，如果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支配关系，那么整体性的不平等呢就很容易渗透进一段具体的关系。 对，我是认为啊，这个社会当然存在整体性系统性的性别不平等，我一直是承认和认可这点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就是一个完全不经调整不经介入的自然平等关系，那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呢就会渗入这段关系之中。因此一段诉求起来完全平等的关系，它当然会带有他们生活背景中的不平等。比如说我们认为在婚姻关系中人与人应该完全平等，然后呢这个婚姻关系中又是这个城乡结合，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一方来自城市一方来自乡村，那他们生活背景之中的城乡不平等呢也会渗透进入这段关系之中。好，这是结果一。这个结果一大家听着还不会觉得很严重，结果二，结果二呢就是一旦我们认为人与人平等啊，当然我们必须尊重他人的选择，只要他人的选择对你没有直接影响啊，你是没有立场干涉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他人的干涉呢就会理解为压迫，对吧？比如说这个在两性关系之中啊，这个男朋友玩游戏，下班回来玩游戏，他玩的再狠，你其实都没有特别好的立场去干涉。追星，包括一个人有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男孩老抽烟，很多人就会认为只要他当你面不抽，对吧，他自己去阳台上抽，他自己下楼抽，你是没有立场干涉的。因此生活中的很多细节我们都会认为这是别人的生活习惯，由于我们俩是平等关系，我没有理由干涉。他家里乱，他只要这个生活习惯不影响他人不影响你，是他自己的一个习惯，你就无权干涉，你就没有立场干涉，因此一切问题你都没法干涉，直到导致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啊，我们就会发现当人跟人产生差异的时候，当我们必须解决这个差异，解决差异的过程之中就会势必带来支配关系的可能性，只是可能性啊，而且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很大的。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问，你凭什么管我，或者很多人问翻转电台啊，凭什么你来教育别人，对吧，等等。当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诉求人与人之间是绝对平等的，尤其是人格权上的平等。在人格权上平等的情况之下，你就没有资格去评价他人的生活。那这个东西呢，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在这个亲密关系之中也是一样，我们会认为我们对他人的生活没有去干涉的立场。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根本就缺乏去解决两个人产生差异时候去介入评价他人生活的基本立场和可能性，这个当然导致我们无法解决。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最好内部事务完全立法，对吧。比如说夫妻双方当然会对或者一个亲密关系中会对很多问题造成差异，比如说这个分娩，妻子生了孩子，生孩子之后的照顾过程中呢，这个丈夫对于这段过程的介入明显比妻子对于这段过程的介入要少，对吧。比如很多时候这个女性我们叫丧偶式育儿嘛，就是当她这个有了孩子之后啊，她一个人照顾孩子，这个丈夫根本就不照顾，这个呢就是两个人的差异。当我们认为人跟人完全平等啊，我们无法去介入他人支配他人，那我们就希望啊关系内事物都具有立法属性，我们就认为啊这个就应该立法规定生孩子之后夫妻双方在孩子身上每周至少要花多少多少小时，如果不花这个时间呢要承担民事责任，对吧。我们今天经常希望家庭事务具有立法属性。首先啊，我还是要去说明一句啊，我肯定支持对家暴更严厉的执法和更主动的干涉，就是发生家暴我们认为是这个家务事不去干涉，这肯定是不对的啊。这个家暴甚至其他的一些家庭问题啊，我是认为这个司法需要更严厉的司法，需要更主动干涉，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家务事确就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不是说着玩的，家务事确实具有家务事强烈的具体的特征。公共事务相对简单一些，两个人吃烤串，你骂我我骂你，打起来了，警察一来聚众斗殴，各拘七天。到家务事的层面之上，比如还是家里面两个人撕吧打起来了，他就比起两个不认识的人在公共场合打起来具有更复杂的具体性和漫长的历史特征。就作为一个司法的人，你去缺乏对这个漫长历史的了解，你现在还真是很难做出公正评断。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到讲 这个理想国再详细的讲啊，就良好生活的具体性和立法的矛盾，这个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共同意识到的严峻的问题。在这个严峻问题之中，他们都还在考虑城邦问题啊，家庭问题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希望家庭事务全由立法，也就是说相信希望家庭的一切差异靠社会契约来完成是不现实的，不可能任何家庭的任何事务都严格遵照一个社会契约来完成，这是不可能的。而希望社会契约涉足家庭事务，为亲密关系的沟通立法订立规则，是这种人跟人平等，是一个平民社会的特征。所以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讲，一旦我们认为啊，人跟人关系必须平等，必须绝绝对对尊重他人的平等人格，人跟人之间没有任何支配，我们就会丧失很大一部分对于人与人之间差异的调解，对于差异的介入和干涉，一直到啊，我们甚至希望能够立法规范家内事务的一个地步啊，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导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处理差异的问题啊。这第二就是平等观。第三，算计和公平，这也是我们没有很难处理差异的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爆发差异的时候呢，这个差异很多时候是用算计来解决的。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在我今天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在豆瓣上我看到了一个令我耸人听闻的帖子，我表达了就是对这个帖子很深的担忧，但很多人觉得我是有问题的。我先给大家看看啊，这帖子是这样的，是一个人被他爸爸催婚，跟他爸爸吵了一架，他呢就给他爸爸说啊，我干嘛要结婚，我好日子不过去过苦日子，我妈妈跟你结婚过得多累，要伺候你还要伺候奶奶，你什么家务都不干，下班回家就玩游戏，我可不想找个你这样的男的放在家里供着。然后他爸爸说，也不是所有男人都不做家务的。然后他跟他爸说，那你跟我妈怎么说的，你说所有男人都是这个样子，都不干家务不带孩子，你现在催我结婚是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吗？然后他爸爸说，那你妈妈也没有跟我离婚啊，这说明他自己愿意。然后他说，我可不是我妈，我就不愿意。然后他爸爸就有点着急，当然都是他的描述啊，就跟他说，你这个白眼狼，我白养你。然后他就说，你是白眼狼，奶奶生病的时候你不照顾，让我妈去照顾，奶奶生了你又不是生我妈，你才是白眼狼。然后他说，你怎么说话，那可是你奶奶啊。他说，得了吧，我奶奶她就是一直重男轻女，看不起我，还嘲讽我妈说她没生孩子，她是我堂哥的奶奶，不是我的奶奶，等等等等的。就是也就是说当一个父亲认为女孩需要结婚，当女孩不想结婚，这是一种家长和子女之间的差异嘛。当这种差异发生的时候呢，当你无法用一套更好的道理去说服的时候呢，你就以算计和公平去做。但这个与这个伯格曼，我们讲伯格曼的时候所讲的这个情感绑架、啊、就有很大的关系。而今天呢，我们如果在网上看这个人在微信里面男女朋友吵架、啊、或怎么样啊，基本上最后是以算计和公平计算作为结果的。这个算计和公平计算我们在之前说了啊，在双方的主观立场之上，他当然都是对方亏欠自己啊。这个人在算计和公平计算之中，如果不是严重失衡啊，一般不会出现一方认为自己确实亏欠，那肯定都是认为别人亏欠自己啊，人们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算计和公平计算啊，当然刚才这样的对话、啊、如果你也跟你的家里人有这样的关系，如果你也认为你家里人亏欠你，或者你爸爸亏欠你妈，你当然会觉得他非常过瘾，非常解气了。但问题就在于这儿，如果我们每次产生与他人差异的时候以算计来解决差异，那有没有人教你如何通过算计获得真正的优势呢？有，把阿亚娃娃也教， PUA 也教，但这种都是糟糕的算计优势，对吧？有没有正当的通过算计获得情感优势的方法呢？其实真的不太有啊，就是通过算计的方式得到情感优势，通过算计的方式获得某种解决情感差异的正当性啊，在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和这个看到周围的情况来看啊，只要祭出这个方法，那一般这个关系呢也就坏了。所以说呢，在今天我们处理情感差异的时候，通过塑造一种算计的地位，也就是说当我们产生差异，我们怎么去支配别人， 或者说服别人解决这个差异呢，就是说一直以来你都是亏欠别人的那一个，所以现在呢你得听我的，或者现在呢你没有立场干涉我。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以这个方式来解决矛盾，这个方式解决矛盾呢会变成很多网络爽文，就像这样的对话读起来呢非常过瘾非常解气，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呢这种清算式的方法并不会带来生活问题的真正解决。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导致我们很难处理差异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的思考的暴力，比如说你认为只要你开始认为人本质上都是自私的，那好了，你这话一说，那人跟人怎么处理差异呢？人就不可能处理差异，对吧？人都必然必须站在自己的立场之上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一旦两个人出现差异呢也就没得解决啊，这么一来呢解决就无任何可能了。比如说你认为婚姻就是对女性的剥夺，那在婚姻生活中出现差异，这个差异一定是一个既得利益者这集团要剥夺女性。比如说你认为家暴出警不力，就是因为所有男性都是潜在家暴者，所以他们之间呢存在一种共谋关系，那当然就不可能处理这个差异了。当然啊，这个社会要这么容易形成这个利益相关者的共谋倒还好了，你看我们经常说今天你不关心犹太人，明天你不关心天主教徒，后天没人关心你啊，就这种形成共谋的话道理如此之白，但在社会上一点用也没有啊。也就是说宏观共谋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形成啊，就是当然这是一种思考的暴力了，就是一旦你这个思考暴力一上来啊，所有差异从根儿上就没有解决的可能了。好，刚才啊我们列举了，这不是穷举啊，我们列举了很多当亲密关系中出现差异我们没有能力解决的原因，比如说当我们对 match 本身有过高的期待所以出现差异就很失望，第二呢就是这个人跟人之间必然平等的关系导致出现差异我们根本没有立场去解决，第三个就是算计和公平导致一出现差异我们就靠算计塑造出一个你是亏欠者你亏欠了别人的地带来形成这种情感绑架，当然也是不解决问题的。第四呢就是思考暴力，我们认为人本性就是自私的，这个东西不能解决，因此人跟人之间出现差异和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以上各种原因呢，这个是真正脆弱性的来源，对吧？提问者提的脆弱性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跟人 match 的一致性怎么这么脆弱会出现差异啊，我们刚才也分析了为什么脆弱啊，但我认为这不是差异的原不是脆弱的原因，就是因为过去人的生活也有很多差异性，人能解决。那很多人缓解提问者问题的方法是说，提问者说这个人跟人都 match 了，这个 match 的状态怎么这么难保持啊，其他人就说呢你不要对 match 的保持有那么高的要求，要降低期待。但我却认为呢这都不太在点子上，点子上我认为人跟人关系的脆弱性，亲密关系的脆弱性就来源于我们没有处理差异的能力。差异的出现是必然的，各式各样的原因导致我们不会处理这个差异，所以说亲密关系呢才变得脆弱。好，这是我对于亲密关系为什么脆弱我的一些理解。那自然如果要解决问题呢，那就是要解决差异。那怎么才能够处理和解决差异呢？这当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也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啊。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人跟人之间能否解决差异问题。那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我凭什么听你的呀，对吧？一个同龄人两个成年人之间出现对生活问题的理解差异，总会有一个问题，我凭什么听你的呀？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关联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标准，甚至可以严峻到尼采说的上帝死了的问题啊，倒不用扯得那么玄乎，不那么玄乎，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缺乏标准，这是一个所谓多元主义也就是相对主义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自证其生活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他玩游戏或者他追星他干什么都有一套方式在他心里能够证明他生活的合理性，虚无主义导致的享乐主义等等等等啊，这个饭店过去有很多节目在 cover 这个问题。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都能够大方的向别人问一句，我凭什么听你的呀，也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具有某种正当性，你那个东西也许也有正当性，但是你那个正当性为什么要来替代掉我这个正当性呢？这个世界没有公共标准，在没有公共标准情况之下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呢，对吧？在这个其实是很多时间很多时候导致我们的差异无法解决的原因啊。因此呢这个成人世界啊确实有这种根深蒂固的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特征，我们呢拒绝另外一个成人来干涉自己的生活世界。而由于这个自媒体是一门生意， 有无数的人在向你献上这个蜜糖，就是告诉你啊，你这个生活真的可正当了，你看其他人来干涉你的生活多讨厌，这帮人啊，这种话越来越多，就促使我们越来越相信我的生活具有完美的正当性，我凭什么听别人的呢？这个问题，这里面几乎唯一的例外呢是专业主义，就是说在理财的问题上我凭什么听别人的呢？因为他是个理财专家。在医学问题之上我凭什么听别人的呢？因为这是个医疗的专家。甚至在这个领域之上都不一定，比如说我们经常听说这个夫妻和男女朋友之间就开车的事情起很大的争议，兴许里面某一方啊在开车方面驾驶技术和经验非常长，就经常在副驾驶上干涉别人，说哎，你不能这么开，这个不能这么操作，那个不能那么操作，虽然与专业有关，虽然还事关人身安全，但依然会产生我凭什么听你的呀？你坐在这里你就闭嘴，我爱怎么开是我自己的事情，你要是不想坐你就下车，我自己开车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对，因此这个成人世界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呢，就是说我能够为我自己的生活负责，因此我没有必要听你的，我也没有立场听你的。说到这儿啊，我们都根本还没说我们怎么能处理差异啊，我们可能还进一步在说我们可能处理不了这个差异。那我凭什么听你的呢？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换位把它变成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凭什么改变？我现在生活挺好，我自己为我的生活负责，我凭什么改变啊？凭什么改变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改变，就是在什么是良好生活问题这件事儿上，我自己的理解会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个人首先都要问问自己，哦，这个问题严重疯了，这个问题是这个生活问题的核心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我没有为自己选择良好生活的能力，就是这个问题。当然今天的人一方面觉得当然是了，这个虚无主义怀疑论啊，这个世界这么复杂啊，他对各种知识付费求贤若渴，觉得生活太复杂，自己什么都不能知道，当然自己没有为自己选择良好生活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呢，对一些问题啊，他又觉得自己活得可明白了，人性的本质，社会的本质啊，他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当然知道什么是，他至少知道什么是不好的生活，或者他认为我不知道什么是良好的生活，别人也不可能知道，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即使有人知道，他的生活也不能为我提供参考，所以归根到底啊，得我自己来探索。Anyway, 后面的几个我们先不管啊，首先有没有可能你没有为自己选择良好生活的能力，讲到这一步啊，很多人能认可。但是说到这儿，我依然清晰地意识到屁用没有，说到这一步一点用都不会有。因为今天的人，今天的成年人之间宁可自毁也不愿意低人一等，对吧？也就是他说，是我没有为自己选择良好生活的能力，但我宁愿自己的生活毁掉，我也不想受别人的干涉。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尤其不愿意受自己家人和亲密关系里面人的干涉。今天的人确实宁可自毁，不愿意人格上低人一等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不打算用一期节目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也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简单的解决方式，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但是依然有新的机会，有别的机会，我们能够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好，这就要引入今天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它要从根本上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亲密关系没有那么脆弱？什么样的亲密关系呢？有共同生活形式的亲密关系。因此当两个人拥有共同的生活形式，他们之间的差异就可以获得解决。为什么呢？首先，什么是生活形式啊？这是一个维特根斯坦的概念。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里说，我们可以说那种必须接受的东西，被给予的东西，就是生活形式。因此生活形式呢，是一种生活中啊你必然接受的必然性。那么在一个婚姻生活之中，什么是必须接受被给予的呢？我必须说没有，因为可以离婚啊，对吧？有什么是必然接受的？消费社会几乎给予了人的生活中一切的替代性方案。你能够从亲密关系对象身上得到的，在一个消费社会中都可以通过消费的方式得到。因此在一个消费社会的婚姻生活中， 已经不存在自然而然的必须接受被给予的东西了，但是在过去的生活形式中大把，比如说在过去的大的厂矿企业时代，一对夫妇结合，那么在他们的生活中有非常多必须接受被给予的东西，比如说单位分的房屋啊，共同的人际关系啊，共同的生活圈子啊，这些都是没得选择的，而这些呢确实成为他们弥合生活差异的土壤。而今天的高流动性社会啊，婚姻生活中并没有必须接受，或者亲密关系中并没有必须接受被给予的东西，因此今天绝大多数人的是没有共同生活形式的。甚至我们可以更严厉的说，今天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说啊，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我们一会儿再单独拿一部分来说。好，那我就要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什么是可能的共同生活形式呢？当然，即便在今天的社会之中，也有诸多别的可能，比如说我们最近一直在提的，就是孩子。这个孩子啊，确实是很多夫妻和亲密关系之中共同的生活形式。这是因为确实啊，这个世界上当然存在不负责任的父母，存在的。当然绝大多数的父母，不管他们爱子女的方式对不对，本质上这是一种自然情感，还是爱子女的。因此一旦子女诞生，子女成为那种必须接受被给予的东西，因此孩子呢成为生活形式。孩子成为生活形式是什么意思啊？当父母子女三个人在一起生活，而父母对于教育子女的方式，现在其实在生活中很多时候发展为，比如说父母是两个人都要上班嘛，因此其中一方的这个父母啊，就是孩子的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过来带孩子，这个祖父母和父母之间就孩子的养育也会产生很多差异，这也是人际关系啊。这个差异一旦落到孩子身上，几乎必须得到解决，对吧？因为孩子要成长，这个事儿不能互相忍气吞声，也不能让孩子过一个撕裂的生活，因此家庭确实因此产生一些矛盾，但呢也有契机会产生一些弥合。在这个情况之下，基于这个共同的生活方式，这个差异就必须得到解决。比如说有些夫妻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事业，当然我今天说的这些共同生活形式啊，都不是说差异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决定性的一定会弥合，只是有机会，很多情况之下也搞了一团糟。但比如说夫妻有一个共同的事业，他们共同打理一个店，就是比如说农民嘛，他们共同在打理家务，打理家政，打理一个企业，打理一个店铺，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事情的延续也会成为两个人产生差异，比如说经营方式产生差异的时候必须去弥合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两个人也在逐渐练习一种，或者逐渐产生一种差异解决的机制。在很多亲密关系之中还存在一种差异解决的共同生活形式，就是一个人投入另外一个人的重要性之中。就确实存在很多婚姻，比如说很多外国国家元首是女性，那个男的呢就成为了第一先生，那男的成第一先生之后呢，他就得投入到他的作为国家元首的妻子的生活重要性之中去。那反过来的当然也有啊，很多比如说我所知道的汪丁丁老师的妻子啊，这个他的妻子呢几乎就是帮汪丁丁老师打造这个生活起居，辅助于他的生活。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也会产生很多差异，但这个差异两个人的生活是围着一个人转的。当然这个今天的这个独立个体听起来非常不爽啊，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我说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当一个人成为第一夫人的时候，她的丈夫的生活重心必须倾向妻子，要么离婚要么倾向妻子，这个时候是不是大家都觉得离婚更好？也不可能，对吧？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变得非常重要，他的伴侣他的朋友都可以 support 这个生活目的，这很正常。就比如说一日谈，我们去采访梁红老师，因为梁红老师现在他的这个生活的影响力变得很大嘛，所以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呢，他全家里的很多姊妹都要来支撑他的这个生活，要投入到他生活的重要性之中。那他们会不会觉得啊，我的生活低人一等，我们变得不平等了，我们变成了他的附庸？就人的友爱和情感啊，促使人不这么想，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先不说。但总的来说呢，我列举了三个不同的可能性，一个是当亲密关系有孩子之后，当两个人有共同事业，当一个人变得极其重要，另外一个人要把自己投入到他的重要性之中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产生了共同的生活形式，在这种共同的生活形式之下，他们就产生了差异要弥合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当人与人产生差异的时候，什么时候差异可以弥合，就是当差异必须要弥合，差异不弥合就会带来两个人共同不愿意接受结果的时候，比如说就会对孩子有害，由于都很爱孩子所以差异必须要弥合，就会带来这个事业被毁，由于这个事业很重要，对吧，因为对方的事业很重要是不愿意毁掉，而又要继续推进下去，所以差异必须要弥合。所以你看到在这里我们说差异弥合解决差异的时候，一点没说两个人有特别 open 的心态，两个人都有特别谦卑的接受新鲜事物的态度。我现在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这种话一点用都没有，就这种话全看个人造化，你把它说出来就基本上是把好这个字儿造句造成了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句子，他对生活真是一点指导价值也没有。没有人会因为听人应该保持开放心态就保持开放心态的，没有这回事。所以当今天我们说我们如何处理差异的时候，我就不花很多心思在说我们人怎么意识到自己可能没有选择良好生活的能力，而我要转向说一个人产生共同生活形式的契机，在共同生活形式之中差异得到弥合。所以确实存在很多夫妻当他们有孩子之后，他们俩的问题带来了很大的解决，他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甚至好多人因为养了个狗养了个猫生活变好都是大大有的，这就是共同生活形式带来差异弥合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一切问题解决的终极方法，当然有很多夫妇即使生了孩子也要离婚，我自己就是离异家庭出来的，我的父母当然是生了我之后才离异的，这并不代表一切问题的解决。因此说到这里啊，我还是要回到这个平等关系上多说几句。亲密关系不一定是平等的，或者说这就像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劳动关系和代孕那个问题啊，这个社会的劳动关系不可能是平等的，微观到一个家庭的农作关系，小到一个行会，大到一个企业，任何组织之中，不管是里面财产的分配、权力的分配、价值感的分配，都不是平等的，在一个亲密关系之中也一样。当然我一点没说一定是男性主导的，我并没有认为正因为此所以亲密关系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就不用去解决，很多都需要去解决。也就是说差异的解决，为什么我要非要说这个亲密关系不一定是平等的，或者一定不能是平等的，一定不太可能是平等的，就是说一段关系中差异的解决一定不可能靠一种对价交换和双方道理的共同说服来完成，这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服从和支配关系，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老板对员工，亲密关系的两个人之中都包含了一定的服从和支配的要素。不要因为对于那种绝对平等人格的追求深深的抹杀这种服从和支配，这只会导致这个关系变得更糟啊。我认为不管是家长、孩子、老师、学生、老板、员工，亲密关系之间强调极端平等啊，抹杀这个一定的服从和支配啊，都会导致差异无法解决。所以说我们认为啊，人跟人啊就是丛林社会，它就是纯服从纯支配关系，或者我们说啊，人跟人之间能达到绝对的平等，我就要诉求我的生活，我跟我的伴侣，跟我的父母是一种纯平等沟通关系，里面没有一点服从和支配，这两种绝对状态啊，都是哲学病，都是扯淡。就即便两个人亲密关系棋逢对手，也有高低之分啊。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啊，人都各有优缺点，对吧，在这些领域之上呢你比我好，在那些领域之上呢我比你好，然后看上去呢我们这就说像那个公式双方啊，有加有减，一抵消配平了，就双方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又是平等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双方在生活中的各有优缺点，这是肯定的，人都各有优缺点，但优缺点真是有高低之分的，就生活来讲优缺点是有强烈的高低之分的，这个高低之分呢在生活之中呢也会带来一定的服从和支配。好，这里我要说啊，支配关系不是颐指气使，支配关系不一定要令人难受。比如说啊，假设你有一个师长，你非常尊重他，因此呢你对他的话都是尝试理解， 比如他对你提供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你现在不完全接受，里面有让你不太舒服的部分，你也尝试逐渐去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压迫。这个呢，就是我说的所谓亲密关系不一定是平等的，也许存在一定的服从和支配，但服从和支配不要想象为是一种极端的压迫。好，我反过来说，纯平等关系没有压迫吗？一样可以情感绑架啊，对吧？上面 父亲对女儿说，我养了你这个白眼狼，但是你的奶奶你不能胡说。女儿给父亲说，你对这个家没有任何的付出，这不就是互相绑架吗？在两个对良好生活都没有理解的人之间，他们可以诉求互相平等，完全可以在诉求互相平等的前提之下互相情感绑架，对吧？所以在这我再次提醒一句啊，就人与人关系中的报复快感一点用也没有的。对，千万不要受到网上宣扬和提出报复快感人的影响来去对自己的生活提供报复。因为啊，当人在网上书写自己的报复故事，为了把它写成爽文，都会省略掉糟糕的细节，省略到报复之后带来的问题和伤害，就聚焦到报复那一刻那个最大化的快感，把自己写得好像取得了完整的胜利，这本质上是个爽文。你要听进去了去报复，出了问题写这个文章的人是不负责的，你真出了问题他们不会给你提供解决方案。但我觉得翻转电台啊，在起码很耐心的对生活问题掰碎了说，提供一些可能的帮助吧。所以说亲密关系不要追求绝对平等，追求绝对平等之下一样拥有互相的情感压迫，拥有这个道德绑架啊，多得很。对，因此呢，这个人跟人之间啊，是会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服从和支配关系的，这是不能避免的事情。因此啊，这个支配者听起来非常不好听，但在上一期关于婚姻制度是不是要瓦解的节目之中，有一个朋友的一个评论很有意思，他说确实如你所说，在很多大家族之中是一个女性在主导这个家庭和家族，但是我发现啊，这些女性如果要主导这个家庭和家族啊，她们一般都得是无私的，她们自己的利益都没有得到保全。这听上去呢，哎，我要说这就对了，说的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支配者的时候啊，我们都把它想成一个独裁者，像那个建主政治，他是支配，好处也都是他得。当然人有各种方式支配他人，可以靠暴力支配，靠财产支配，靠权力支配，靠情感绑架支配都行，但是人呢一样可以靠德性来支配。好，德性这个词儿说大了，大家一下就觉得没有可能性了，但一个女性靠自己的无私一碗水端平，自己很多时候吃亏，促使她来支配这个家庭的权利，像财产分配啊，人与人关系啊，都是她来调解，大家都要听她的，大家要看她的面子，都要忍气吞声，这个呢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德性支配。德性支配不是认识论，不是说这个大姐啊就是个哲学家，她能够讲出好的道理。拥有德性不是说啊，我认识真理，所以我名利双收，你们都得供着我，不是。德性是个实践智慧，靠德性支配呢，就是靠你自己的实践智慧，靠你的家庭实践获得威望，因此其他人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之中要服从于你，要受到你的支配。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啊，他要主导和支配家庭，无私一定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这是肯定的。就是自己对生活，就是而一个人要能够实现这种德性支配，那他肯定对自己的良好生活也是孜孜以求的，而不是说他非常双标，就是严于律人宽于律己，他肯定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啊，他一定是自己的良好生活就孜孜以求，以影响自己身边的人。而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啊，一般来讲啊，我认为是一种总体性的支配。就比如说当一对夫妇再加上祖父母吧，他们在一起养育孩子，这里面最会指导教导孩子的那个人，难道他就是一个育儿专家吗？一般来讲啊，我认为在家里面能够促使其他人在养育孩子方面听自己的那个人，他不仅是一个育儿专家，他当然呢也是一个良好生活的专家，他当然不仅在育儿这个事上或在这个家庭里具有支配关系，在其他的事上他也一样拥有。 当然，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呢，我一点没有说这个人是个理论家，是个哲学家。我自己的生活中就见过很多生活智慧式的，对于良好生活有非常好把握的人，他不一定要读过哲学书，不一定或者读过什么，他不一定是一个这个言谈知识很丰富的人啊。而这样的人呢，他确实是支配的家庭，但不是体现出一种权力在握、名利双收的状态。他不靠打击他人、让人难堪、侮辱他人来完成这样的支配，他也不靠算计、不靠压迫，而是靠他自己的品德、靠他自己的良好生活的实践在指导和支配这个家庭。因此呢，当你要主动弥合一段亲密关系的差异，你自己就得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自己不是这样一个人呢，如果你的伴侣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你就得听他的。如果你极端要求别人凭什么教育我，或者我也没有立场教育别人，那确实如今天很多人他们在生活中的实际选择和过的那样啊，他几乎只能自己跟自己过，他就很难和别人过。 OK，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说今天人与人关系的脆弱性就来源于我们必然会有差异，但我们没有能力处理差异。所以我们怎么处理差异呢？第一啊，你自己就得有一个生活。如果你就是在过上班休闲这种二元生活，你除了上班就是靠上班花了钱消费休闲，这不叫生活形式，这叫没有生活形式。因为我们说一种被给予的你必须接受的才是生活形式，在这种生活形式中，上什么班、进行什么消费和休闲都是可替代的，你可以随时来替代它。坏与坏的对抗没有好的，所以说如果两个人都是在过上班休闲的二元生活，当他们生活产生差异，几乎没有调节的机会，没有任何立场，即使有也没有方式去介入他人生活。在这个情况之下，几乎只能靠算计，算计是一定有坏结果的。第二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处理差异啊？你得有一个生活。第二，两个人得有共同的生活形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孩子、事业、另一个人的重要性。哎，请注意啊，这里我们说另一个人的重要性啊，我们刚才举的是国外女元首啊和这个国内知名的学者的例子，好像似乎非得这样才能有共同生活。不是啊，我举个生活中，它是个坏例子啊，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但确实很有帮助。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夫妻其中的一个人如果得了病，在这个情况之下，如何解决他的病这件事儿，很多时候成为两个人感情变好的契机。因为这个时候，因为那个人得病了，所以你不得不放到那个事儿的重要性之上，你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生活形式，就是这是一个被给予的状态，必须解决这个病。为了解决这个病，你们俩如果发生差异也必须解决，不管是你迁就他还是他迁就你，因为你了解了更多的医学知识，所以他必须听你的，都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两个人的关系是可能变好的。所以说呢，大多数的婚姻和人际关系啊，其实都具有某种支配和服从的特征。这个支配和服从呢，就是受到这段关系之中对于什么生活是一种好的生活更有实践智慧的那样一个人服从与支配于他。当然存在一种没有服从和支配的关系啊，玩伴嘛，对吧，就是玩伴比较文绉绉啊，我们普通说法就是酒肉朋友。当然今天很多人拥有最多的就是酒肉朋友，不管是他的男女朋友还是他的朋友啊，本质上都是玩伴。当然还有个更大的基础啊，就是你认为生活还可能好。如果从根儿上你就认为生活不可能好，那什么亲密关系、人与人出现差异就不用说了，你根本就不会想去解决。上面说了这么多都是建立在生活是可能好的这个基础之上来讲的，也正是通过讲这些让人们认可和认识到生活是有好的可能性的啊，这是一个基础。所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说我们如何处理差异呢？你自己现在有一个生活，然后你跟同处一个关系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生活形式，而在你们生活形式之中呢，确实会存在一定的支配关系。这个支配关系呢，你是需要去接受的。这里面呢，两个人当然就是向这段关系之中对于和什么是良好生活更有认识、更有实践智慧的那个人形成对这个关系的一种服从和支配。啊，这个呢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处理生活差异的一个方法。很困难对吧？当然非常困难。所以说到这儿呢，你可能会说，为什么这个人跟人的感情这么难啊？我就不能轻松一点吗？我反倒认为呢， 这个难和价值高和珍贵是一体的，也就是说，生活中有好多不难的事情啊，出去花钱吃一顿饭，那个快乐非常快。当然啊，它也就变得很短暂，或者很多享乐的方式啊，那个快感非常快，当然呢，你也就会快速的厌倦。这种短暂又快速厌倦的东西呢，当然很容易，而这种很高价值和珍贵的东西啊，就会有点难。它就像你在家里看风光片啊，这个下载下来或者 DVD 打开就可以看，很简单。你自己亲自爬上那个山巅去看呢，就很困难。所以在这个例子之中呢，我认为啊，不是感情很珍贵在先，我们失望的发现感情好难。我认为首先就是感情很难，才有感情很珍贵。这有点像这个"从恶如崩，从善如登"，所有需要付出和探求的东西都有这样的特征。越是难的那个，越是珍贵。所以说，为什么人的感情这么难呢？就是因为感情足够珍贵，所以说才这么难。他们俩可以互为因果。所以说，正如这个发问者所讲啊，这是一种永恒的脆弱性吗？不是，这是一种脆弱性，但绝对不是永恒的脆弱性。这个追求的过程啊，就是这个难，你只要去付出，探求了共同的生活形式，对于在共同的生活之中实现良好生活的共通标准，有这种探求和追求去做，放下那些错误的东西，放下算计，放下感情一定是坏的哲学病，放下思考的暴力，放下人跟人之间必然平等的这种平民主义想法，等等等等等等。你的生活呢，就可能变得越来越稳健，感情呢也能够变得越来越稳健。因此，这种脆弱性在今天非常显著，但是呢，它绝对不是永恒的，它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好，今天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希望它对于在我们上一期，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人的婚姻生活啊，是不能够，婚姻生活可能是不会消亡的，很多人都还会走上婚姻生活。那这个人跟人的情感这么脆弱，这婚姻生活该怎么办呢？希望这期节目呢，能够给你一些启发。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啊。如果你也有问题要提问的话呢，欢迎你发问，发邮件到 ask at flipradio.club，就是发问 ask at flipradio.club，就可以向我提问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记得敢去相信。